我们在41页那个句7在41，接下来这个部分一般来讲都没有很难的，但偶尔有一些地方需要补充说明。上次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啊，如来大悲41页的地方，那记得这个也是佛的功德。那到这里为止呢，这个是不共的哦，18不共法里面的最后一项。就是大悲啊，但是这个大悲很特别，平常我们说的是大悲心，但是你看他第一行说论曰啊，如来大悲啊，熟智为心，就是以这个十种智里面的，以这个十个智里面的四熟智，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有不少都跟四熟智有关系。那这里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和四熟智。那现在说若一持者则不能圆一切有情，这个地方也等于对四十五智的作用有一个补充啊。你看我们要圆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要靠四十五智。那在这十种智里面呢，其实四十五智才一项，其他的很多，像苦集灭道啦、法智类智啦、净智无生智，差不多绝大多数呢都跟这个出世间有关。但是你看四十五字也很有用。即缘一切众生的时候就要靠四十五字。所以四十五字啊，你说它重不重要？还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一直就讲佛教讲的二谛，或者这一种就像天平的两边啊，这个是同等重要的，这我们也很多地方都补充过。好，若一持者，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子，就大悲心如果不是用四十五字作为它体性，那换句话说就是要用别的字啊。如果是那样的话，若一持者就是不是这个状况，换句话说是另外的状况，那就不能够圆一切有情，而且呢，这一切有情我们等一下会看出来，这是指三界，不仅仅是一般我们说欲界，所有的有情这都是它的对象，这个才叫大悲心。一不能做三苦形象，当然这个是指苦啊，苦有一般说有三种，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苦，这个我们在第六品又讨论了，苦啊，坏苦，还有一个辛苦啊，如共有悲，这个是连贯下来，亦不能做啊，亦不能用苦的三种方式啊，三个方面啊去观待苦。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就如同共有的悲啊，这个大悲心跟悲啊，底下马上要说他们的不同。那一般的悲啊，大家都可以有。就是不像比方说畜生道也会有，也会有他们的亲戚啊，或者是子女或者什么的，又怎么样啊，他们也是有悲的，是这样的。那这样是简单的说，我们再来看此大悲名啊，依何义立？大悲这个名字本身这里讲得很好，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底下回答：依无义力，根据五个特色来建立它。此地大名，一啊，第三行有资粮故大。那这一项也其实很特别。这个整个菩萨道，就我们有讲，据说在这个地方，佛的18不共法，这还是其实就是菩萨道。这里面说资粮大。有资粮故大，就是他的资粮是非常大。怎么个大呢？大的福德还有大的智慧，这两个项目每一个都有他们的资粮，这个是连贯哦，大福德资粮还有大智慧资粮，这两个资粮呢合起来所承办所成就的。这个资粮当然是整个过程里面的 这资粮的意思，简单讲，一个要去旅行的人，他要准备的东西。那简单讲，也就是福德跟智慧。福，我们常讲福是两足尊嘛，就是福跟智，或者常常讲的福慧。那至于这个资粮什么内涵，整个俱舍论都在讲这些，很多大圣经论也都在讲这些。不出啊，我们要成佛，不出这两个资粮。第二个呢，由形象故道。那为此力啊，人于三苦尽作形象，这个就刚讲的形象了。那就是三种苦都可以包括的。那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算是形象大？因为苦，一般我们都有苦苦啊，坏苦也比较都可以啊。最特别的就是那个辛苦。第六品讨论很多，就是因为从辛苦这个角度呢，所以佛说一切皆苦。一切皆苦不等于佛认有乐受，这个乐而且是真实乐呢，是由自己本身的体现而建立，它不算假名安利。但即便是这样子，注意这两边，我们也承认有乐受。如果没有乐受，那禅定乃至这个阿罗汉们有宪法乐住，这个就说不通。但是虽然有乐受啊，还是辛苦，因为还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而且这种生灭变化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一般讲的那个苦里面也有说八苦，八苦里面的最后一个无蕴炽盛苦，比较接近辛苦，不过也不完全啊，是这样啊。那总之，因为这三种苦的尽呢，我们都能够大悲心能够去圆。这个做形象其实就是圆，他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哦，是这样的。或者说呢，根据这三种苦来引申他的悲心，是这样的。如果是只有悲的话呢，一般只能圆苦，苦苦才会升起悲。一般不太会用辛苦来升起悲啊，是这样的。第三个呢，有所缘故大，那这个就具体的对象，还是指有情。为此，总以三界有情为有所缘。三界的有情呢非常多，主要的是跟欲界做这个对比。欲界有情相对来说，只是一小部分。那这里说这个所缘大，所以大悲心叫做大，是这样。那我想这个都可以明白。大悲心的，当我们要把大悲心那个散播或者是缘什么样的友情，我们升起大悲心了，三界里面都是我们的对象。为什么呢？比方说无色界的友情，或者呢得无色界禅定的，都一样啊。为什么他们也是我们大悲心的对象？因为他们也还没脱离三界。凡是在三界里面呢，就仍然在轮回里面，这个都是值得怜悯怜悯的。即便他禅定很高，或者他投身到这个上二界，寿命很长，然后好像也没烦恼。但是只要在三界都有辛苦，所以呢我们圆这样的对象的时候也会升起悲心，是这样的。就升起悲心这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所缘范围这么大，所以叫做大悲。第四呢，由平等故大，这里的等是指平等，为此等于，这个等是平等，平等的对于一切有情作利乐，就是要给予他们安乐，想要给予一切有情众生安乐。而且这个最重要是平等的，没有多给一点也没有少给一点，在心态上完全是平等。这个是大悲心叫做大的很重要一个特色。 那悲心呢，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一般我们的悲心总会给这个自己喜爱的或者有关系的多一点，没有关系的乃至跟我们有仇敌的，我们会想要少一点，就是这种不平等。大悲心完全平等。第五，有上品过大，现在是就品质说的哦。大悲心本身呢，在悲心的四种数字来讲，它是很殊胜。其实也有上前面讲的这一些，但是还应该也有一种清净的意思。这五个原因，你想一想哦，这个资粮里面有智慧、形象、所缘平等，没有很直接讲这个大悲心本身的这种清净，或者说配合这种无漏啊，或者用大声来讲，就是有没有空性缘起的这一种体会在里面。前面几个没有说很多，其实应该是第五个上品的意思，不然什么叫上品呢？当然我们说清净，然后清净的意思就是没有杂染，没有烦恼在里面搅和，意思就等于刚刚讲是无漏，有这个无我空性的内涵在里面，是这样的，为最上品啊，更无余悲，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悲能起此，能起此就是能够跟它平等，这个起就是就像水一样哦。到平平的，这个叫起，起始就是跟他平的，换句话说是不能跟他相比就对了，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大悲那个大的意思。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五个背起来，或者把它看得很熟。人家有时候会问我们，你说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人家问大悲跟悲有什么不一样，你就可以用这五个去解释。这个在大乘经论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算是说得很圆满了。哦，是讲资粮、形象、所缘、平等，还有上品，是这样子。另外呢，好，现在是讲大，再来讲悲。哦，那好，接下来说慈与悲意啊，有八种因。大悲跟悲的差异，现在不讲大小，是讲那个悲的性质。或者大悲合起来的性质，好，有八个，又有八个原因。一，由自性。底下这个句子，乍看一下不太好断句，但是说明一下就很容易。啊，这个自性有不同，大悲的自性和悲的自性有不同，在哪里呢？无痴是指这个大悲心。那一般的悲啊是无嗔。他们这两个的自性不一样，一个是以无痴为他的自性，这是大悲心，一般的悲是以无嗔为他的自性，这样子来分别，这个意就是有差别。那这个大悲心啊，是用无痴哦，这个痴就是一般说的无明啊，或者是严重的就是愚，我们讲的愚痴哈，但是大悲心就是没有痴，没有痴啊，就是我刚刚讲，应该是有，就是无漏或者是了悟空性缘起无我，这个才能叫无痴嘛。那这个的性质呢更殊胜，应该说那超越了无嗔，不，其实如果能够无痴的话呢，在贪嗔痴里面哈。一般我们说贪嗔痴啊，最根本的还是痴。如果没有痴啊，一般贪跟嗔也不会有。所以并不是说他只是无痴哦，其实他也没有贪嗔。但是一般的悲，他仅仅是无嗔，这个是对的。我们要对一个有情要有一种悲心呐，要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对他不能有嗔。如果有嗔啊，倒过来无法对他产生慈悲。简单讲，我们白话来讲，你讨厌他，我恨他就来不及了，对不对？如果你嗔心很强，哪有空隙，哪有可能对他来产生慈悲呢？ 啊，是这样的。那确实，那这是自信的这个差异。第二呢，有形象。那这个跟前面讲的差不多，三苦，三苦这个形象，或者呢一苦这个形象，啊，这样子就有差别了。那三苦当然是指大悲心，大悲心所缘的苦，就是刚讲三种苦，而一般的悲它只是缘苦苦，啊，是这样的。那它的形象啊，这个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是以什么方式而激发起大悲心，就刚刚讲三种苦都可以的，但是唯有用苦苦才能激发起悲心，那所以它带有这种内心的形象一样，这个是他们的差别。第三个有所缘，那这个又跟前面讲一样，三界这个是大悲心，缘的是三界，一般的悲心只能缘欲界，就一个界，三界跟一个界作为所缘啊，这样的差别。好，那一般的悲心为什么只能够缘一个界，就是欲界，这是缘欲界的友情，这点很特别哦。其实这是一般的悲心，我们知道一般讲慈悲哦，也有分三种，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叫众生缘慈，慈悲的慈，另外一个是法缘慈，另外一个是无缘慈。那这里的悲呢，是因为要拔苦，拔苦的对象就是刚才一般的悲心是针对欲界里面的友情，欲界的友情受到了一种物质上的缺乏，或者内心上的痛苦困扰，那我们会对它产生好像要因为悲的意思要拔苦，拔除它的苦。如果是上二界的，他们禅定都很快乐，他们禅定都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需要对他们拔他的苦，因为你也没有能力。这个欲界一般的悲心不可能去拔除这个上二界的友情的禅定的乐，那你怎么拔呢？因为他没有苦啊，他在禅定当中是乐受很多，没有什么苦，所以你也不会缘他，不会去缘上二界的友情来产生悲心，是这样的啊。所以因此呢，他的所缘的范围当然就小多了。第四个有依地啊，这点比较特别。这个所依的地啊，一般我们大概分不清楚。现在说呢，地是禁律，这个是指大悲心了，大悲心要升起来。他所依赖的禅定，他的地啊，就是三界九地的地啊，不是一般的，他只能够用地是禅。可见要升起大悲心还不容易啊，定力要有地是禅，这样定力。那为什么要地是禅呢？地是禅的有很多的殊胜的功德，还有他的这种心的维系稳定，还有不苦不乐等等啊。那另外呢，通于，通于是指一般的悲心，那通是一个字，于是另外一个字，通于其他的，通于其他的禅定。一般的悲心可以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无色界的定也可以的，这指它根据啊，就是你的定力是什么样定力。但是所缘还是要缘欲界的友情。通于是说通于用其他的禅定作为他的所依的地啊，是这样。那一般的悲心都可以，他可以就你自己只有初禅的定力也可以啊，他你有二禅定力也可以，都可以的。那一样，这是他们的差别。大悲心只能够用第四禅，如果是无色界的定也不可以，这点也很特别哦。啊，这个差别一般我们不太了解的。第五个由依生，啊，这个大悲心要升起来，这个友情，我们不说友情，就这一个人好了。到底要什么样的人？这里说只有佛，为佛， 大悲心啊，只有佛的这个身才能够升起来，连菩萨都不能。好，那差别呢？一般的悲啊，这个标点可能要改一下，为佛做个逗点。一般的悲心是通于身，刚刚是为佛身哈、哦，一般的悲是通于身，通一样是就是大家都可以通于啊、哦，就是你六道众生哪一道的身体，这个身也有点生命的意思啊。比方说你是地狱的有情的身体，它也可以有悲心。比方说佛过去生中啊，曾经也到过地狱。然后呢，我这个故事我说过很多遍啊。他看到旁边的一起在地狱的受苦，这个狱卒正要处罚这个旁边的这个人，结果他生气了，希望代替他，希望狱卒呢不要打他，他愿意代替他。所以，即便是地狱的身体那种身的内心，也可以升起悲心，但是这个不容易啊。但是可以的，同于身。当然，刚刚讲六道都可以的，那乃至是无色界的身体也，无色界虽然没有身，但是还有生命，也是可以啊。色界的当然也可以，欲界的当然不用说。那另外比方说二圣的修行人的身也可以，但是大悲心呢，只能有佛的身体才能够升起来。依就是依赖的身体，这也是他们的差别。这样看起来一般人根本没有大悲心，没有的，只能说非常接近而已。第六呢，由正德啊，这点也是很特别。真正要证得大悲心呢、啊，他要靠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媒介哈、哦，一个什么样的？这里其实是烦恼了，他的烦恼要断除到什么程度？这里说啊，离有顶证得，离有顶，然后中间另外一个字哈、哦，证得，这个离是指离有顶的烦恼哈、哦。有顶那是三界的最高、啊、所以要得到大悲心是要经由破除了三界最高点的这个非想处的那种那个处那个地的烦恼才能证得的，所以大悲心真是不容易 啊原来是要这样的。那一般的悲心呢，离欲界的烦恼，才能证得，所以这个有差别。那么欲界的烦恼当然是少多了，相对来说少多了。虽然欲界的烦恼粗一点，一般的悲心也要离，这个离不是断的，不是完全断的意思啊。可以用禅定来离。可以用禅定来离、哦、我们知道如果是灭尽定、啊、它一定要离这个非想非想处的烦恼，甚至要断才能够入灭尽定。所以总之可以用禅定也可以的、啊、离欲界的烦恼而证得，这是悲一般的悲心，所以可见也不容易。我们说一般人有没有悲心，要看有没有这个条件，不过这个离有时候是暂时的，也不说一定永久，永久就是断了，离暂时的，也有时候有点像，或者有点可能、哦、是这样子。第七个，由救济这件事情、哦、但是呢事成，这个事成就等于成功了，圆满了，成就了。那这是大悲心，大悲心呢？我们说要真正具备大悲心呢，他对友情的救济这件事情是要成就了，去做了，圆满了，这个才叫具有大悲心。那一般的悲心是什么呢？希望，一个是事成，一个是希望，这差别在这里。好，事成救济还有希望救济的这样的差别。 那接换句话说呢，那个希望就表示他还不见得成就，就你有这个愿望而已啊，有这个愿望，对众生有救济的愿望，不见得还成就，那这样都就可以有悲心的意思。所以说一个是圆满成就，一个是只是等于说一个动机出发，是这样的。第八个有哀悯，这个哀悯呢，那现在又是讲这个它本身的素质，哀悯的这个部分的素质呢是平等或者不平等，平等的哀悯，或者呢不平等的哀悯，那一样只有大悲心才是平等的。那这个当然是指对于一切有情是平等的。那一般的悲心呢、那是不平等。不平等。那因为一方面这只有针对欲界。二方面就刚刚讲这个有亲疏的关系。就这个都是一般的悲心呢不平等。是这样。然后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差异。这样看起来这五个条件说明大。八个原因说明跟悲不一样，说得非常好。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列出来多看哦，那我们在为人解说的时候会比较圆满。那如果我们看一般的大乘经论，其实就应该用这个去体会。平常我们只是说大慈大悲，它怎么个大你也不了解，是这样的。好，我们看下一个。以上就把这个刚刚讲十八不共法已经说了，四十二页第一行，以便佛得益于有情，那就刚刚说的跟所有包括二圣不一样的，超过他们的功德，在上面就用十八不共法已经说明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佛跟佛之间，诸佛相望，法界等佛，佛跟佛之间，佛跟佛互相比较，相望就是相比较哦。那么他们刚刚讲的十八不共法等等呢、有是不是都一样啊？皆等佛是不是都一样？这个颂文很简单，我们看论就可以明白。原则上啊，有相等的部分，也有不相等的部分。好，论曰：由三世故，诸佛皆等。底下有说明了，从三个部分，有三个部分呢，大家都一样。只要是佛，大家都一样。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不管你在哪一个东西南北等等，不管你在哪个国土，在那个时候都一样。但是只有三个：一有资粮等，这个等是指平等。平等或者说相等都可以。资粮这个部分呢完全相等，完全平等。那这个资粮前面有讲啊，就是福德，大福德大智慧，这个完全一样。普光大师有一点点说明，有一点说明，就是三大二生子劫啊，他们所积极的这些啊，都圆满，而且大家都相等，没有说哪一个佛比另外的佛多或少，这个部分完全一样的，完全相等，完全平等，而且都是圆满的。因为都是圆满，所以大家一定都完全一样。好，第二呢，有法身等，就法身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完全相等，完全平等，没有什么任何差别。演绎什么呢？成办故，就是成，大家都是成就的，任何一个佛都是成就的法身。那一般说这个法身又有一个名词叫五分法身，一二三四五的五分，分开来的那个分哈。什么叫五分法身？有没有人知道？这也常常听得到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戒定慧这三项大家比较知道，那它的成果就是解脱。最后一项叫做解脱之见，这个翻译是字面上硬生生的翻译， 他的意思是倒过来，知道自己解脱，而且也见到自己解脱，这个叫解脱之见，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加这个呢？第四个解脱的，第五个还知道这个，知道解脱，有点不一样哦，有点不一样。总之，这个叫五分，法身的五个部分好了，简单讲。啊，大家都承办，所有的佛都承办。第三个由利他等，对利益一切有情，就这件事情来讲，大家也都一样，就近故，因为一定是就近，没有缺少，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利益他，利他这个部分呢，完全大家都一样。不过这里说所化有情呢，我们应该说一下，这个还是要有缘的，有缘的众生，没有缘的不放在里面哦。但是对有缘众生的利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就近的哦。啊，注意看哦，这三种是一样，资粮、法身、利他就完全一样。啊，因此，比方说一般说想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到底一样不一样？也有很常人很多人这样问，你就可以回答，这三个完全一样，这三个不完全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呢？接下来说，有底下有四个受、种、性、身量等，其实还不只有四个，其他的很多可以不一样。啊，这个是受，寿命的受，种是种。种类啊，就是它种性啊。底下的解释把种跟性分开来，一般我们是合在一块，意思差不多。等一下解释，再来是身量，身量是身体的大小等等啊的不一样，这个书就是不一样。好，诸佛相往啊，容有差别。互相来比较的话呢，一个佛跟一个佛互相来比较的话，龙就是可以，不是必然哦，也有的也可以一样，但是也可以不一样，哦，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看华华经呢，有的地方是一样哦，在这个弟子受记品，还有很多很多人的受记品，佛说他们多久多久成佛，然后他的那个佛的寿命，这个寿命其实指化身哦。化身的佛的寿命有多长，有的看一看，有是有多一点少一点的，但也有一样的，也有的等等齁，哦。这样我们这里有解释，受益就是为佛受有短有长，比方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只有80年，这个是在这化身佛里面呢，应该算是最短的。是不是罪我们也难讲，不过这个算是相当短，80年算是相当短。我看看，另外这里也有说是100年，还有长到20000年，这个普光大师的注解有这么说的，20000年其实还不止啊，看有的刚刚讲华严经里面有好多个劫啊，有的佛他的寿命是好用劫来算的，也有啊。好，另外呢，再来种义，这个种就是他投射化身佛，他要经过一般我们叫八相成道，任何的佛都要经过这八相成道的方式，事先在人间，比方说要在菩提树下，比方说要离开王宫，比方说要用这个六牙大白象的方式进入母胎。等等哦，这些，这个叫八相成佛，这个在南传很有名，他们就会画，把它画起来，八幅，八个画画啊，八幅来说明这个事情。那但是投身的那个就是那个家庭，或者是这里讲为佛身刹帝利，刹帝利是叫做贵族、国王啊、大臣，这个叫贵族，或者婆罗门，多半是这两种。要不是贵族，要不就是婆罗门，这两种啊。那这个种在印度来讲是我们说的种姓阶级，等于说他的家庭的 背景。那当然这个所谓的世袭就是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个姓义，这个姓现在是讲他的家族的名称，刚刚是家族的那种阶级，现在是名称哦。姓义为佛，姓乔达摩。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是他的姓就是乔达摩，这个姓不是他的姓，是他们整个家族的姓。再来呢，还有或者是迦瑟婆，以前的佛我们也知道有迦瑟佛等等哦。这个地方博光大师有个注解很有意思，一般我们不知道这个乔达摩到底什么意思呢？梵文、巴利文他们这些字啊，都有叫做衍生变化出来。原来这个乔啊是牛的意思，它的梵文、巴利文是高 GAU GAU， 这个 GAU 啊是从 GO 衍生出来的， GO 就是牛的意思，狗对，是狗是牛的意思。原来这个乔达摩啊，这故事很有意思，我就不你们自己看，是牛的后代，牛的后代是这样的，很特别。其实不是牛，是当时呢，这个故事人也，他当时这个后代是怎么来？他们的父母亲的那个部分呢，包在牛粪里面，包在牛粪里面，牛粪里面，然后呢被日光照射哦，然后呢这个牛粪就是裂开来，里面呢生出一个男的，这有点像神话，在印度。他们的那种史诗跟神话就是很多这一种的，很多。总之这个姓是这样来源的，但是也有说这个叫做地种或者叫日种，日就太阳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齁。那迦瑟婆呢，这个名字也有很有意思，我们常看到的叫影光，卡夏帕就翻成中文叫荧光，喝水的那个荧，光明的光。总之这都是婆，那这个荧光的话就婆罗门的姓的里面的一种。另外呢，量义为佛身有小大，佛的身体本身呢有大有小。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有多大？一般来讲也有说丈六，不过这个藏没有太大，是这样的，但是也有很大很大的，像那个相继佛土里面呢的佛，还有所有的这些友情，身体都非常大，各式各样哦，是这样的。总之这一些啊，那就有可以有差别。不过我想一想，这些都不是很重要。这个化身佛的寿命多长？他在哪一个家族，哪一个名字，乃至身体大小，这个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别的，等言显诸佛法，住九境等，如是有意。所以这个等在颂文里面呢的第三句有个等，这个等不是讲平等了，是指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等等。那特别重要才是这里讲诸佛法，他在这个世间保存的时间，那个一样有长有短，不一定一样，也不一定不一样，如是有意是这样。举例来讲呢，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根据很多经典有些是这样说明，他的正法住世，涅槃之后正法住世有一千年，但是呢，普光大师也有讲，有的佛涅槃后啊，他的正法竟然只有七天，好短啊，好，这很特别哦。当然也有很长的，华经里面也有很长的，一样算劫的也有，是这样的，这个都不一定。好，再来呢，由出世时所化有情，即以别故。那么每一个佛出现在他们的国土， 度化跟他们有缘的那些众生，那因为众生的差异太大，各式各样太大。好，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差别？主要就是这些友情本身有这些差别。这个呢，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比方说那个弥勒佛，他要来到人间成佛的时候啊，他发的愿就是要等到那一些人，寿命都很长，然后各式各样的条件非常好的时候，他才要来。这很特别的。然后他的说法，龙华三昧等等，但是可以还是一样度化无量无边的友情。那释迦牟尼佛就不一样了，他要来的地方时间是大家五浊恶世，他愿意来。那因此，伴随着就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是很特别。但是我刚刚讲的重点是呢，一切友情跟某一个佛有缘的友情，他们各式各样，这个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连佛都没有办法控制。佛顶多发愿，我希望跟哪一类的比较有缘，可以这样做。像阿弥陀佛也是一样啊，他发了愿，要跟他有缘的，是这样啊。那因此这些地方就会有差别，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些差别都不是太重要。这个正法相法，然后乃至当时的有缘的友情，各式各样差别，这个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好，是这样的，重要还是前面那个资粮法身利他，这个大家都一样，都一样的，这个才是佛的最主要的部分。虽然有时候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啊，也不一定要说他们的随高随低，不是这样讲啊。不过它根本是法身，大圣来讲那个三个身啊，这根本还是法身，平等的一样的法身，这个才是根本。有法身才会有报身跟化身。那刚刚讲那个化身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没什么，大概是这样。好，再来，诸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缘德深深爱敬。那么刚刚讲了佛有这么些的殊胜啊，他又把角度稍微挪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智慧的人去听闻，去知道佛有这么多的功德，一般呢、啊、真正来讲会感受到那一种不可思议，感到那种难得。我们想想看，要任何一个友情要成佛，他经过多少啊？我们要想想看就知道，他经过多少，然后他后来成功了，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值得我们这个尊敬跟这个学习？是这样啊。那当然，现在说呢，思维如来三种缘的，把它归纳一下，归纳一下啊，这三种是讲因，还有讲果，还有讲他的恩。恩惠的恩啊，那这个地方呢，注意哦，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修观用的，修止也可以。在清净道论的四十种业处啊，四十种业处是修色摩他、修禅定的，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就我们去随念佛。那另外随念佛的时候，不是随念他的身体也大小啊，这是一小部分，主要还是他的功德。功德就是前面讲的这一些，或者十八不共法，或者是他的这个刚刚讲那个大悲啊，或者是这里讲的相等不相等的这一些，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样的内涵啊，实际上才是念佛。我常讲这个，我也常讲一个经，就是大藏经里面有啊。有两个，一个是在大宝积经里面，就是菩萨佛说菩萨念佛三昧经，有这么一个经，念佛三昧，或者是大宝积经里面有这个念佛三昧品，这个应该看，内容就是像这里讲的，就是说念佛三昧啊， 念佛主要就是做什么？是怎么修呢？念佛的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功德，他的法身功德、法身功德、报身功德、化身功德，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好，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大圣里面，这个三大圣之界，好，但是还没有成佛，后面还有一百劫，后面还有一百劫。这一百劫跟三大圣劫比起来算很短，但是对我们来讲当然算很长了哈。一百劫做什么呢？修这个，大家知道32相，80随行或者80种好相好，这个32相还有80种，这个80种叫随行，随行的意思就是。英文讲叫做 minor， 就比较小一点，没有那么主要的。所以我们常说佛的相好庄严啊，虽然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不是没有，但是是最后面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再来一个100个劫，那里是主要的，主要修32相，80种好。那算起来算是很短了，这是这样的。所以我讲什么呢？这个相好庄严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要的，这个不是主要。但是三大阿僧祇劫里面呢、福德资粮这个是主要的一部分，智慧资粮这一部分，是这样的。这个相好庄严跟福德有密切相关。另外我们看这里3种原德，刚刚那个生生净爱净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般来讲呢，只是念佛就加个口字旁，这个说真的，就算阿弥陀佛很慈悲啊，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个就这个实修的直观来讲，不够的，不够的。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很容易长妄想，容易昏沉，因为久了久了，这个念起来只是声音，阿弥陀佛没有，这是声音，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应该要多了解，是这样，多学习。好，那生生爱敬，那么在以念佛，就是刚讲佛以做佛随念的时候，才能够用得上。好，那另外为什么要生生爱敬呢？就看到从因的角度看，一因缘德，二果缘德，三恩缘德。那现在每一项底下又分因缘德出，最后这一行出因缘德复有4种。好，这样，那这个是就是在其实有的地方有点重复啊。一啊，无余修。标点符号或许可以改一下，无余修。那无余修就是没有遗漏的意思。这个遗有剩余，但是有遗漏的意思，就没有剩余，没有遗漏。福德智慧2种资粮啊，修无余故，这个有点倒装啊。他去修这两种资粮啊，完全没有剩余，没有遗漏。关于没有剩余，没有遗漏啊。要体会一下，就我常讲，我们修行学习，有时候总会觉得说够了，然后我们这一生好像觉得修着学着学，好像觉得够了。其实你这一生修的这个九牛一毛而已啊，这跟要成佛所要修的对比的话，真的是九牛一毛。但是我们可能以为很多了，我们把大藏经都学了，都看了，以为很多了。我们学很多，其实还早得很呢。是这样，从这个完全不遗漏来讲，那不过性质上是一样的。无量无边的佛土，无量无边的佛法，要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就性质说还是这些性质。刚刚说5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自戒，性质的内容还是这些， 但是那个种类这个粗细、比方说龙树菩萨到龙宫啊，看见华严经等等，那都还只是一小部分，他能背诵的能带来的也是一小部分，还很多很多。从他那个算是传说也好，或者是真实的也好，总是那个量是非常大。为什么量那么大？很简单，很多有情，像人类来讲，人类的古时的人类，像印度他们有禅定的，或者大阿罗汉有禅定，他们的那个记忆力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人当然相对来说一般讲差很多，但是你要是想别的地方的有情，身体大，寿命长，智慧了不起，他们知道跟记得的那可多的了。如果他们寿命有一万年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如果多半都记得，你可以想想看有多少，然后他可以学的东西有多少等等。再说再加上方式不一样，这个香积佛果闻到香味，那个不是香啊，不是一般欲界的香，那个香都是佛法里面那个香味，就是佛法，就是有佛法的内涵，用那个方式等等啊，这个都只是小小的例子。第二，长时修，时间上这么的长，经三大劫阿僧祇业，这就是刚讲的三大阿僧之劫，这些都是印度的时间的单位，这个我不太会去算，但是总之很长很长。好，修经过这么样的时间这么长来修，无倦，没有厌倦，没有怨见是很难得，这个当然有精进的意思，但是还是一种心态，没有啊、哦。那一般的精进是容易的，我们常讲那个这叫什么？勇猛心容易发，长远心难持，就是这件事情啊、哦，是这样的。这个倦还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然后就想要停下来，或者觉得厌烦、无聊，好像都一样，这就是这种倦。第三呢、啊，无间修，这个更严格，金钱勇猛，刹那刹那修无废，这个更每一刹那它都是这样子啊，没有间断到，没有间断到什么程度，刹那刹那都没间断，哇，这个更难了，这样才真正这个才真正叫做金钱勇猛，没有废，这个废就是防废，就是停下来。中断，刚刚讲第二个那个是心态上，时间上，这个肺更这个是更了不起，这个完全是就时间上说的，这个相当要相当的。第四个尊重修，这个是对内容的说，对所学的内容说的，恭敬所学，对所学的内容啊，真正是非常非常恭敬，无所顾惜。无所顾惜，那个就是宁可舍弃生命，宁可用生命来换。我们都知道佛陀曾经为了半个偈颂可以用生命去交换，就是有好像是一个罗刹吧，还是一个什么那佛知道，他知道当时他佛是菩萨，知道他知道这个偈颂，他听过以前的佛说的偈颂，但是只有半个偈颂，那个罗刹吧还是什么跟他交换，说你跳下去，我就说给你听，等等，这样啊，都愿意，无所顾惜。所以对于这些内涵的那种恭敬心，那种珍觉得那种珍贵难得，这个都是我们一般达不到的。好，修无慢。这个慢是没，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慢当然很多种了，就那种娇慢、高慢，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是从印，就是从要成佛啊，它的过程里面，它就是这样子，就是等于说要具备这样的这四种状态。所以说，为什么去想佛的殊胜呢？会深深的感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继续下面。